男直男见如幽昙花，稀有出现。这个直呢，就是遇到的意思。那这个幽昙花呢，它能够开花，但是呢，非常的难得。如果这种花呢，开了金色的花呢，就表示呢会有佛出现，但是呢，它是多少劫才开一次，是极大的祥瑞。比方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前一尊佛毗婆尸佛，这中间就隔91劫。那现在佛灭度了，未来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要56亿7000万年才再出世。所以呢，这个用这种幽昙花来比喻呢，这个佛的难遇难见，就像这种花，它是稀有出现。那汝今所问多所饶益，你今天这一问呢，能普令一切众生广受利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。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，无有障碍，能于念请助无量一劫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，所以者何？如来定会救畅无极，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。阿难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这个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，无有障碍。好，这个佛就说了，阿难你要晓得啊，这个如来正觉的智慧是难以测量的。那佛的智慧呢，它是一切通达，没有障碍，能于念请助无量一劫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。这个念请呢，就是形容非常短的时间，那助无量一劫呢，就是很长的时间。那佛菩萨这么一点时间呢，能够助无量一劫，这是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在真如自性当中啊，没有这个时间啊，或者是长啊短啊，这种种的一切的对立没有了，没有二元的对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说这个时间跟空，这里讲的是时间，实际上空间也是，都是不相应行法。我们在白法里面讲这个24个不相应行法，表示呢时间空间好，都是呢人的第六意识的分别才有的，好，它不是真实存在的。那诸佛菩萨他用真心，他没有妄心分别，也没有执着，所以他的身及诸根就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。所以说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用的都是真心，就人都不会老也不会死，不生不灭嘛，没有妄想执着分别。如来定会救畅无极，是说如来定会这个没有极限，所以呢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。那离开了烦恼的束缚啊，就能够通达诸法，没有阻碍。由于最胜自在，所以如来的定跟慧就畅无极，在一切法中都得到最胜的自在。那佛就叫这个阿难你谛听，阿难你要好好的听啊，善思念之，要深入善巧的去思念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，佛就要开始说了。这是第三品。那法藏因地第四呢，底下这一品以下呢，就是正中分。正中分呢，我们用这个人来比喻啊，就像这个身体一样，里面的心肝脾肺肾通通五脏六腑全部在里面，所以这个正中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。佛告阿难，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供等正觉，名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在世教授42劫，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。好，先到这里。这个佛告阿难啊，这个世尊开始要回答阿难刚刚的提问。在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，有佛出世。这个无央数就是我们学这个数学，这个无量大，八倒下来那个无量大。这个无央数前面在一个 过去无量不可思议，那就是数不清的啦，就是过去无量劫中呢，有一尊佛出世，他的名字呢叫做世间自在王如来。好，这个王呢，我们知道就是自在的意思，我们常讲说佛为法王，与法自在，好，是同样的意思。这尊佛呢，他的戒定慧三学圆满成就，好，所以他在人在世在这个物质环境呢都得到自在，在一切世间得大自在，所以称为世间自在王。好，那以下呢，如来应供，这就是佛的十号。一切佛实际上我们讲它有无量的德号，那简要呢就用这十种德号来显示佛的智慧跟德能，我们常看到的。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看它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很简单的消文。这个如来呢，如来者就是过去诸佛如过去诸佛一样而来。过去诸佛做什么？说法度众生，那现在这个佛也一样，也是这样的说法度众生，所以叫做如来。好，那什么叫应供？就是佛的他的一切烦恼都断尽了，好，他的万恨圆满，我们说福慧具足，所以呢应该受一切天上人间的供养，好，所以我们称为应供。那什么叫等正觉？等正觉我们常看到这个梵语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叫等正觉，实际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在这边呢简称等正觉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无上正等正觉，我们从后面看过来，什么叫正觉？正觉就是异于凡夫的不觉，外道的邪觉，叫做正觉。那二乘人可以称为正觉。那什么叫正等正觉？好，就是菩萨。菩萨呢，我们刚讲他除了自己呢解脱之外呢，他悯念一切众生还在六道当中沉沉浮浮，所以他自利利他普度众生，这个叫做正等正觉。因为他还没有圆满，他还有无明还没有断尽，所以佛只有到佛果才是至高无上，才能够称为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称为无上正等正觉，在这边简称为等正觉的意思。什么叫明行足？这个明呢是光明的意思，在佛法里面常常用光明呢比喻智慧。这个智慧呢不是一般的阿罗汉初地菩萨的智慧，而是指呢刚讲的无上正等正觉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这个行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，足的意思就是圆满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刚讲佛的智慧圆满，德性圆满，好，没有这个丝毫的这个过失，叫做明行足。如果用戒定慧三慧来讲来说明的话也是可以。好，比方说这个明行足，这个明呢，我们刚刚说光明就是智慧的意思，行呢就是戒，那足呢就是指定，来表达呢这个戒定慧三学圆满，叫做明行足。什么叫善事？这个善呢是善巧，指佛呢有种种的善巧方便度化众生。这个事呢就是远离极灭的意思，这个指的是佛的一切无明烦恼断尽，远离的分别执着妄想。所以我们常常说佛他是悲智双运，悲不入涅槃，因为还有这么多这个苦难的众生等着去救度。那智不入三有，他也这个有这个圆满的智慧呢，不会像凡夫外道着在有边，所以说悲不入涅槃，智不入三有。什么叫世间解？就是诸佛如来化他的殊胜智慧啊，能够了知所有世间还有出世间的种种因缘，教化众生，使他能够深信因果，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端乐修善，才能够真正离开这个离苦得乐。所以你不要说这个佛法里面啊，真正有这个佛法的正知正见，有这个佛的智慧的时候啊， 出世间的圣道他都证得了，你说世间的种种这个记忆呀、啊、这个种种的学问他能不能理解，可不可以懂，那是更容易的嘛，是不是？因为自信当中他可以通达无量的法门。所以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，可以看到佛他有说这个佛说放牛经，你去查查，有佛说放牛经啊。你说佛他是过去世是过去呢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是一位太子，他有没有机会去放牛？相信应该是没有机会。但是呢他对这个来请问的人讲这个放牛啊，好像他是一个这个放牛的专家一样。你怎么样把这个牛怎么样放啊，应该注意什么可以让这个牛啊这个肥肥壮壮的吃草吃得很愉快。为什么世间的种种他都能够理解的。所以真正一个修行人，你说我们好啊，你现在求的是这个经济能够发展，然后呢这个社会的治安能够祥和，然后呢这个教育问题能够解决，你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一切的困难还有一切的难题，佛法能不能解决？能不能解决？一定能解决。你说怎么样让经济起飞？大家都说要拼经济，怎么样拼经济？我以前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做的这个经济预测啊，都是十几两位数的，后来就变成八六。我有偶尔看一下，哎，怎么前阵子是负的经济成长，我从来没看过。好，现在说有了，变成正的了。那正的又怎么样？所以要提振经济方案啊！我以前不知道写过多少篇了、啊。提振经济方案，在佛法里面也有它的方法。这个不是我们纸上作业来规划可以达成的。你要提振经济方案，为什么经济不景气？因为人说的妄语太多了。你骗我，我骗你，到最后谁都不相信谁，经济怎么起飞啊？那现在不是台湾这样的地区这样而已，是全世界普遍都这样做。台湾绰尔小岛，一定靠外贸才能赚外汇，那你东西要卖给谁？大家都不信任你嘛，不管你的规格怎么开，你说它里面内容是怎么样，大家都不相信，大家妄语说多了，这个经济一定搞不起来。所以一定要从人的心去做才能够提振起来，种种你看到的问题都是从人心做，因为一切法都是这个万法都是心所现事所变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出世法出世间法佛法可以解决，可以成就圣道，可以了生脱死，那更何况世间法，不管你放牛也好养马也好，你要提振经济也可以，你要教育也可以，什么没有什么事情佛法不能解决，那就看你信不信了。这个叫做这个世间解。所以也常常有那个师兄啊，他每次都说他是在做股票的，自己在家里做股票，他只要呢有空啊去亲近师父的时候啊，坐在那里都没有问问题，就坐在那里看着师父感受那个清净的磁场之后啊，他回去看盘都很清楚，怎么下怎么赚钱，因为脑袋很清楚啦。这是小小的一个利益而已。所以呢我们今天学习佛法，你如果学对的话，现世一定就是离苦得乐的，不用等到临终，也不用等到下辈子，这样才对的。不管你学多久，三个月三年三十年，都应该有这样的现象才对。如果我们越学越苦恼，这个眉毛都揪起来，然后这个皱纹满片，这个一定有问题的。我们要回头去检视检视哪里没有弄好。那佛法里面这么大这么多的智慧，一点点都可以让我们这个千缠百绕的这个烦恼解掉一点，就很快活啦。怎么还会越学越苦恼呢？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没有学对。这个是世间解， 底下呢无上士第七个，这个士啊，就是中国古代啊，我们称这个读书明理的人称为士。这个我们说士农工商，这个士啊，在一般社会这个地位是很高的，是被这个大众啊普遍的推崇跟尊重。所以呢，这个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这个无上士就是在这个知识分子里头啊，他是至高无上，没有比他更高的。这是对佛的称赞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说这个佛他一切烦恼都断尽了，断到无所断者，名无上士。那你说菩萨，我们刚讲四十一品无名，看他是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还是几地？总是呢，他的无名还没断尽，还有修，还有断，就称为有上士。不能称为无上士，只有佛才能称为无上士。那底下呢，这个调御丈夫，这个调御的意思就是调伏的意思，善能调伏一切众生，令他能够离苦得乐。这个乐呢是得大涅槃，叫做调御丈夫。这个调御丈夫啊，在古大德啦的这个著书里面啊，他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具有四法才叫做丈夫。哪四法呢？就是清净善事，我们常讲的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。具这四法呢才称为丈夫，而不是呢我们这个外相的这凡夫所指的这个男女外相叫做丈夫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具有这四法称为丈夫。那什么叫做清净善事？就是清净善知识。这个善知识呢就是如来的意思。现在佛已经灭度了，不能够像佛时代这样去亲近这个佛。那如果呢现在有具有正知正见的，都是我们的善知识。那我们今天能够遇到善知识呢，就应该把它视为诸佛如来一样的去恭敬他，去对待他。我们说视师如佛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也是不离开刚讲的这个印光祖师的嘱咐，这个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。要把我们呢亲近的，不管他是在家出家，教导我们这个佛法的善知识呢，要把它当成佛一样的看待。第二个呢是听闻正法。佛在说华严的时候啊，连大智慧大神通的人啊都听得这个如盲如哑，如聋如哑，没办法听进去。可见的听法不是一件小事情，听法真的不是一件小事。你说他今天啊在世间啊，这个学历很好，这个学问也很高，博学多闻，可是他能不能坐下来听一做法？不见得能听得下去，不相应，或者他听不懂。有嘞，你相信吗？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是真的听不懂，我坐在那边一个小时，我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，就觉得奇怪，自己一直问自己，奇怪他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？这一次这样，下一次还是这样，觉得莫名其妙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敢相信他讲的是国语啊，我怎么会听不懂？再试一次还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用共高我慢的心去听法入不进去。那个就说我们说这个我慢如高山，法水不入。你高高在上，你讲你要讲啥？你讲，我看你要讲啥，你就一句话都从这边进去出来，什么都听不到。哦，所以能够呢自诚恭敬，放下这个共高我慢，不自以为是啊，这个虚心听受，你这个法才能够听得进去。好，那三是如理思维。这个如理思维啊是很重要。我们现在各位啊在这边啊，你可能也有清净善知识，你可能一个礼拜也听很多很多的法，但是呢就缺了这个如理思维。所以让我们啊长期以来学习佛法一直呢进步很慢，甚至呢进进退退，就是缺了这个如理思维。 这个如理思维很重要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什么叫如理思维？在这个《后汉书》里面啊，提到一个人叫做陈仲，尔东陈，这个重量的重叫陈仲。他有一次啊，你说西汉、东汉嘛，后汉就是东汉。东汉这个时代，他这个等于就是在政府这个机关里面工作，就像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住在这个公家宿舍。这宿舍里面很多人同住，同住这个当中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就这个放假就回离开了，先回家了。回家之后呢，这个裤子拿错了，拿错之后啊，被拿走裤子的人就指着陈仲说：“你偷了我的裤子。”陈仲他听到，哦，你说我偷了你的裤子，好，他就到街上去买一件新的裤子还给他，这件事情就了了。等到这个人啊，放假了，这个人回来之后啊，一发现哎，穿错人家的裤子了，赶快拿去还给人家啊。那个人来到陈仲面前说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抱歉，错认了，把你误会了，其实只是拿错了，也没有谁偷谁的。”你说陈仲这个人啊，他没有辩驳一句话，你说我偷了你的裤子，我就去买一件还给你，你说这个裤子又没什么，值不了几个钱，几百块了不得，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会怎么样的反应？你说我偷了你的裤子，怎么得了啊？士可杀不可辱，不跟人家吵翻天呢？这个就是不如理思维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听闻这么多的佛法，你检查看看，你看到一个人在发飙，正在这个嗔心骂人，指着人家这个破口大骂的时候，你不要走开，你就好好看，你看他这个生气的样子可不可爱？他自己愉快吗？你能够观察到这个嗔心大作的时候，这个烦恼升起的这个相貌是不可爱的、不好的、不愉快的，你就知道，等你这个，比方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做？你是给他破口大骂出去呢？我根本没有偷你的东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冤枉我？这个是名誉非常的重要，就又讲一大堆道理。所以说呢，你能不能如理思维，这是不用讲道理的。不用讲道理的时候，你还能够心心念念在法上，你就如理思维。那如不是这样的话，就是不如理思维。我们一切的烦恼都是不如理思维。为什么我们会在六道当中沦为不已？就是念念都是不如理思维。如果如理思维，就没有轮回了，是不是？你都安住在法上，你也不用听那么多法，其实就告诉你烦恼的相貌，我们贪嗔痴慢疑五不正见都讲过啦，这就是十个根本烦恼，你都知道啦。那是烦恼可不可爱？不可爱，不要。那你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跟它相应？有没有念念都是六大根本烦恼？这就是不如理思维。所以这个如理思维这个东西啊，对于我们学佛修行的人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看我们的心思很乱，待会十分钟念佛，你看你的心思跟什么相应？是如理思维在佛号上呢，还是在讲哎，如果佛号失掉了，我这一念心在哪里？是在想这个刚刚听到的什么法呢？还是呢跑到哪里去啊？还是跟这个贪嗔痴相应，不是吃什么就是做什么，计划什么都是这些，所以就不如理思维。所以这个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到这里，下礼拜呢我们继续看这个如理思维这个东西啊，非常的重要。你念佛的时候啊，如果是昏沉，就把眼睛打开。好，如果妄想很多呢，你就把心念沉下来，在你的肚脐以下，也有人可以放在脚底的。 你心念放在脚底，看你会不会放，注意力放在脚底，就可以把那个这个散乱的心沉下来。好，我们试看看，总是要把这个你最适合的念佛的，能够让你念的这个法喜，然后能够念的专注的方法，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，你要慢慢去踹出一个呢最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好，这一句佛号才能够念得好，将来呢才能够仰仗它，好，让我们得以往生西方。好，我们念佛。